大家好，我是石头。昨天我们节目当中提到说，9月9号，这个是毛泽东的忌日，44年。那等我们拍完节目之后呢，其实发生了我们看到的故事，发生了一连串的故事。那在当时呢，川普首先我们看到的故事了，川普呢说被应该是被挪威的议员。推举为这个竞选下一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川普高兴，连推了几个，大概十几个推文。这是比较有趣，比较特别的，因为是被挪威的议员去推举的。那在其他的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当中，包括就是被挪威认可的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认可的一些有身份的人。只能讲有身份的人，议员呢，或者是一些专家学者，但是他有他一相应的一些规矩。在我们个人能理解当中呢，以为呢，在川普这么一个有争执的，就是这么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如果被推举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说，应该来自于他自己身边的一些熟悉的人，因为终归他是一个有争议的，就我个人来讲，我也觉得怎么会挪威的议员去推举他，但事实是那样。那提到主要就是在整个在大概在3个星期之前，其实是在15号将要签署的一份协议，阿联酋跟以色列之间签署了和平协议。那这是以色列跟这个阿拉伯地区第一份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以色列自建国以来1948年吧，然后一直到这个到现在，跟整个阿拉伯地区出现了无数的冲突啊，无数的冲突。你看到的中东的和平概念其实就是跟他们的冲突。那这份冲突有着历史的痕迹，有着宗教的痕迹在里面。就在耶路撒冷的老城啊，耶路撒冷的老城有着犹太人的哭墙，有着这个基督教当中的耶稣的一份圣殿啊，是耶稣的一个教堂，是指耶稣当年被害死的所待的位置。那同时又有着另外一家宗教的极大的、极其辉煌的一个教堂吧，只能这么说。从这个建筑的概念当中呢，哭墙的历史痕迹就最长。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中间就有着这种相互不同的认同，所以这个认同就变这样的一种差距，就有着它根深蒂固的冲突。川普的女婿是犹太人，主要是由他来斡旋的。那中间呢，他们现在已经直接通航了，以色列跟这个阿联酋之间直接航班可以直通了，所以他的和平奖是有这么一个具体的 case， 一个具体的故事在其中。但是呢，中共却是中共的本身成为了全球的敌人，中共的本身成为了全球的这么一个人类认可的这么一个公敌的话，就并没有把那件事情太突出，所以依然都是围绕着中共国所发生的事情。习近平也好，中国共产党也好，主要是外交系统也好，跟整个人类社会发生正面的冲突啊，基本上是发生正面的冲突。这个冲突的表现呢，是表现在价值观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他一连串的故事这么延续过来走到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啊，所发生的一切。疫苗我们昨天介绍了，那牛津大学讲出了说疫苗呢，它就已经暂停了。结果刚才又说牛津大学的疫苗呢又重新进行测试啊，重新进行测试。所以就是我们昨天提到了很多事情很疯狂，人们失去了一个准则，就是失去了一个固有的准则，在现实的环境中，在人们习惯的生活的一切呢，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与此同时，也就在昨天，在旧金山出现了地狱一般的场景。 这是当地时间9月9号上午10点半，这是金门大桥，这是旧金山的。我们看到的一些鬼片表现出来的基本是这样，从来没有过。他讲述的呢，原因是因为现在在加州出现山火啊，出现大火，跟过去两年出现的概念有着类似的。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在过去的时间里，我没有看到在旧金山出现这种场面。这个场面就是我看过他拍摄这个人上视频这个人的解释，还有这基本就是回原了当时的真实的状况。可以说跟地狱差，跟地狱的感觉真的是有的一比。我们看过一些影片，电影片在描写地狱的概念是类似的。而旧金山是中共啊，是中共在整个美国社会渗透最强悍的地方啊，最强悍的地方。同时呢，是在美国的你只能叫左派了啊。我们一说党派呢，有些朋友会按照党的概念去讲，我们就讲左派了。那一些人极其左、极其超左的人，就跟共产党的思维是类似的。集中在加州、旧金山、洛杉矶，这是他们最主要的活动区，最主要的活动区。所以我以为这是一种提示，这是一种类似被人们就是有着神的背后的因素，让人们重新思考你生活的一切，重新思考你生活周围的这种环境。当大疫情出现之后，人们生活的一切都改变了，而这一份改变超过了人的，我以为超过了人的想象。在大疫情，今天是9月10号，大疫情已经对西方社会经历了7个月左右。如果你按照3月中旬美国进入紧急状态之后，就是不到，就是6个月吧，对头算6个月。大疫情的6个月，人们改变了生活，但是呢，我不认为人们改变了对有关欲望的一些判，就是自身欲望的一些判别，没有啊，没有。在这样的地狱般的景象出现的时候，其实在击毁着人们的思想，击毁着人们的思想，击毁着人们去提示着人们重新考虑生命的含义。你有多少钱，当你生活在这样环境的时候，人们内心的那种恐慌跟内心的承受力是有限度的。我觉得是有承受力是有限度的。人们的恐慌不会因为你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而或高或低，它来自于大自然，它来自于我们生活的氛围。整个加州的相当部分都笼罩在这样的恐怖的氛围中。所以我以为这就是说，如果从大疫情的角度，从这样的灾难的氛围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更大的灾难应该就在后面，就是应该还没有发生。习近平在17000多字的发言当中呢，说到了这个全国人民为热干面加油，这个成为了今天台湾地区台湾的媒体当中最主要的新闻，大家最热衷讨论的新闻。他在演讲稿中是有这么一句话，他的原意是为了说热干面来自于武汉，所以为热干面加油，他实际是想说为武汉加油。这写稿的人呢，可能是出于想一种氛围吧，一种民俗，一种只能讲一种氛围，一种民俗，是想从这个角度表述。但是呢，他的整个讨论的氛围、说话的氛围、发言的氛围非常的沉闷。他自己在念稿时非常的木讷。木讷这个词儿比较好听，不好听的话有点傻瓜。所以当有这样的一个整个会场氛围的时候，他说全国人民为热干面加油，然后台下就傻了。傻完之后，哦，明白过，似乎明白过来了。因为台下没反应，他就看台下， 那我没办法用视频了，那是中央电视台拍的，他就看台下，他抬头一看，那人抬头看了，那你就得鼓掌啊，台下掌声四起。所以这个词儿就是在这个句话中，在他讨论的严肃的主题当中，当他这么去描述的时候就出状况了。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心，你可以讲心智有问题，我以为实际是大脑思维上有问题。咱们原来讲过，说江泽民、曾庆红就是妖精，那习近平是人。习近平是人，在现实的环境当中，我们听过一些，你比如说马斯克是外星人，这是大家公认的讨论，他自己都不拒绝。也就是说，人的身体可以接纳来自这人眼睛看见和看不见的与我们等同环境的，只能叫等同环境，有个词儿叫平行空间，有不同环境的一些生命的一些影响。咱别用的词儿，有时候有人们大家会觉得那个，给我的感觉就有点类似，如果有着不同的东西去影响他，那就变成了这个人又是他又不是他，就处于这种交错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大脑就接不上。我个人能理解的就是大脑接不上，对不对？他自己整个发言的表现，我大概看了5分多钟，确实给我这种感觉。你说他衰老吧，他只有67岁，你说他不衰老吧，他比那80多的差远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